蒋波方来到北京，蒙灯转向，正着急呢，遇上个残疾老头。哎，这老头啊，说奉圣婴之命来接蒋国方。五爷心说，我三哥都神了，这么大的北京城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他怎么知道我这会儿到的北京呢？老头一说就更神了，说昆仑侠圣婴学了新能耐了，能掐会算。五爷觉得这话有点悬，心说这是真的吗？等见着我师兄再说吧。可这老头领着他转来转去，转到天坛墙外头来，蒋伯方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问老头，这什么地方？离这东胜镖局还多远？别着急，年轻人，咱们过了墙你就知道了。老头说到这儿，脑瓜一转个，脚底一踩地，啊，噌，飞身越过大墙，就好像弹起来一样，跟个球一样，嘣，弹到院里去了。呀，蒋伯方心说：“行哎，这人的本事不错呀。”他究竟是干什么的？蒋伯方飘身也跳进墙内，再找老头是踪迹不见。五爷纳闷了，这人是不是镖局子的？是好人还是歹人？看来这北京真是藏龙卧虎，绝不能等闲视之。他东找西找，抬头一看，嚯，这对面怎么这么热闹？怎么打开群架了？能有200来号，打的是天翻地覆。他到近前一看，哟，这才看见中间围着一伙人，正是昆仑侠圣婴、圣魁、黄三太、贾明、杨香武、欧阳德等等等。因此蒋五爷拽出亮银盘龙棍，大吼了一声：“蒋伯方到了！”抡棍便砸。那蒋伯方那是虎啊，那是。就这2年多3年来的，蒋伯方这个能耐蹭一下又长了一大截啊！这个人还好斗，越热闹越好。所以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打得爹妈嚎叫，刀枪乱飞，一下就给打散花了。天门侠铁公山四绝僧一看是蒋伯方，就知道形势不妙。铁公山说了一声：“风紧扯火。”群贼逃散嘛，这就得说人的名树的影，你不服这个不行。中间露出圣婴众人，把昆仑侠圣婴累得通身是汗，一看老五来了也忘记疲劳了。五弟，你来的太是时候了。哎呀，我的金五叔、银五叔、翡翠、玛瑙、钻石的五叔，你来的真是及时雨哟！众人把蒋五爷给包围，蒋伯方也不知道听谁的了。跟圣婴见面之后，圣婴就说：“我们遇上一伙人，这伙人把我们包围了，要不是兄弟你来，恐怕我们凶多吉少啊。”贾明就说：“哎，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呀，咱赶紧回家再唠出去吧。有的是时候，把话多得唠透了啊，多人再说。”众人一听也对，离开天坛，赶奔前门大石蜡东胜镖局。回到镖局啊，三更天都过了， 但是大家非常兴奋，谁也没有倦怠的意思。好几年没见面了，见着不得好好唠扯唠扯吗？可一进镖局子，神刀李刚率众迎接，一百来号又凑到一块了，笑语欢声啊。这蒋伯方才问三哥，我听咱师父说了，您露了大脸了，3月15还要召开81门英雄会，而且这次会还是皇上亲自主持，开天辟地，这真是罕见的事儿，我替哥哥您高兴。圣婴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同喜同喜。兄弟你怎么样？嗨，我有什么可说的，我吃得饱睡得着。蒋伯方把自己的经过讲了一遍，大伙儿讲大伙儿的，一直唠到天光见亮了。李刚说呀，大家休息休息吧，哎，养足了精神，有的是时间唠。安排房间各自休息，这一觉睡到什么时候？睡到第二天日头都往西边转悠，大伙儿才起来。这回啊算充足了电了，全缓了乏了，梳洗已毕，吃完了饭坐这块接茬唠。圣婴就说，兄弟你来的正好，我也是刚到，我打算这头一件事情去拜会神力王，那是咱的恩人呐、啊。没有神力王哪有咱们的今天，过去老王爷就没短了给咱帮忙。蒋伯方点点头，是啊，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打报。三哥我陪您去。
哎，三班我们也得去，我们大伙陪着您。
小哥们11个，加上圣婴蒋伯方，一共老少13人，起身赶奔神力王府。李刚不能陪着，因为最近这些日子从四面八方来的朋友哪天都不断呢，得给他们安排下处。就挨着东胜镖局不远有一家永兴客栈，把永兴客栈整个给包下来了，打扫房间，门口挂个大牌子，上面写着13省总镖局下榻处，派了许多精明强干的伙计在外的接待。这些事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圣婴众人啊，买了8彩的礼物，让小弟兄拎着来到神力王府，跟门上的人一说，门上的人认得，常来常往啊，到里边给神力王送了信儿了。时间不大，传出话来让他们进去。来到垂花门这儿，神力王这大胖子在垂花门这儿等着迎接呢。圣婴一看是神力王，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，王驾千岁千千岁，草民圣婴给您问安来了。大家全跪下了，神力王抢步齐身过来，老侠客免礼免礼啊，哈哈哈哈，欢迎欢迎啊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圣婴心说罢了，神力王一国的亲王，当今皇上的叔叔，那还了得吗？且不说什么金枝玉叶，也不说是一国的太上皇，就是凭这身份还理你？你充其量是保镖的，你那个镖头那算个什么呢？你想登这门口都万难呐、啊！神力王平易近人，这一点十分叫人受感动。到了里边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圣婴就说，王爷幸亏王爷鼎力相助，我儿才能死中得活呀。我们镖局的人，特别是我圣婴，对王爷感恩不尽，我来谢乎您来了，这一点薄礼拿不出手去，但是代表我们的心意，请王爷笑纳，
还给我送礼，好，
我收了，收你的礼就是给你脸了。上这门口来，那把那礼物搁臭了，搁烂了，人家不稀的要，要要那就赏给你脸了。圣婴众人非常高兴。神烈王就说：“老侠客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”“我昨天就到了。”“这样吧，你就住在我府上，我这房间有的事儿，没事呢，咱们也唠唠嗑。我特别乐意跟你们这帮人接近，听你们谈话非常有意思。”圣婴婉言谢绝。他因为什么在这住着？他范雎那身份和地位在这摆着呢，人家贵为亲王啊，咱是草民，这玩意儿不能拿自己不当外人。所以圣婴说了，最近我的朋友陆续到北京，离不开我，我看完王爷我就走，等3月15之后，然后我再服侍王爷您来。好吧，老侠客你随便啊，你乐意住哪儿你就住哪儿，到了北京了有什么困难你就尽管打个招呼，凡是本王能办到的。这话说的这就够意思，而且神力王这个人不光是说说就算了，他真认真给你办，这一点是难能可贵，不像有些人什么都答应，行没问题，好吧，交给我吧，过后忘了，你再问他，他把这事儿早就扔到脑后了，光答应不办事儿，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。神力王则不然，这人非常耿直，十分认真。神力王还说，老侠客，我特别崇敬您，您这一来啊，本王十分高兴，你别驳我的面子，在我这儿吃饭，我做东给你接风洗尘。圣婴一看推辞不了了，好，谢王爷赐宴，准备下去准备去了。您说在这儿吃能错得了吗？满汉全席呀，什么好吃的都是应有尽有啊。贾明和孟金龙一看这回可解了馋了，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，这路造啊。其他的人当然吃的也不少，在酒席宴前是边吃边谈。神力王满面春风，老侠客，前天本王上朝见着皇上，皇上还询问你来的呢。皇上说等多咱你进了京，让我跟皇上启奏一下，皇上要抽时间单独接见老侠客，是吗？谢主隆恩呐、我感谢当今圣上。皇上能惦记一个人，这人得多么重要。圣婴没想到，因此备受感动。神力王说，这样，你不刚到北京吗？事儿也挺忙，你该忙你的事忙你的，我呢把这件事情跟皇上说一说，看看安排到哪一天，届时大家有一个算一个，都陪着。众人一听欢天喜地，神力王这个眼光啊就落到蒋伯方身上了，把蒋伯方看得十分不好意思。我说蒋伯方，王爷你站起来我看看。蒋伯方不知道是为什么把筷子放下来，站到神力王近前。不错，转过去我看看。蒋伯方心说这些人都有病啊，这是有什么可看的。王爷发话不敢不听，转过去。这神力王上下左右前边后边看了个够。我说五爷长得是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。我记得咱们见过两次面，也搭着我没太留神， 那阵我就发现有个漂亮小伙姓蒋，这回我可注意了，真英俊呐、啊！坐坐坐坐坐坐，谢王爷，娶媳妇没有？蒋伯方脸一红，王爷，我尚未定亲，你看这事儿弄的。他转脸问圣婴：“老侠客，这是为什么？你这当师兄的，负有一定的责任呢、啊。”他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他自己本身抹不开张罗，你得替张罗。圣婴一笑：“是啊，王爷，这跟您说，我们没少替他张罗。他这人性情古怪，断然拒绝，所以到现在没有定亲，是吗？看来那是没有合适的，要有合适的，他肯定不会拒绝。”我说五爷，咱这么办得了，这事儿包到本王身上了，我给你保个媒，趁着你在北京的时候你们见个面，我包你满意，你看怎么样？蒋五爷脸一红，这是多谢王爷，你只好这么说。您可听明白了，沈厉王说的可不是笑话，就因为这件事情给蒋五爷引来很多很多的麻烦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大伙儿接茬吃酒，圣婴那个意思，沈厉王日理万机呀、啊，咱别耽搁时间，吃完了赶紧撤，于人方便自己方便。可正在想着呢，报事的进来了一名值日的太监，探头锁脑的，沈厉王一眼看见了，进来。王爷，什么事儿？你探头锁脑的？回王爷，我寻思吃完饭再跟您说。说吧，这没外人。是王爷，门前来个出家的大和尚，你说这大和尚多缺德，堵着咱府门往那儿一坐，还扛了一口特大的大钟，也摆在咱门口了。你说这算怎么回事？我们过去一撵他，他还理直气壮。他说他来找昆仑侠圣婴，圣婴不见他，他不走。因此我们才请示王爷。哟，圣婴一听坏了，这不是给神力王制造麻烦吗？这谁呀？不用问，八十一门我得罪了许多许多的人，这诚心来找病。这是圣婴站起来刚想出去看看，沈厉王一摆手，老侠客坐坐坐，别听他们的烟炮鬼吹灯，传我的话，派十几名侍卫把他撵走就得了，实在不行抓到顺天府问罪，先把他头子打牢里头。是，太监出去了。沈厉王这才说，我说老侠客，你得沉住气，山大了什么兽都有，林子密了什么鸟都有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多谢王爷。接茬吃两杯酒刚下肚，那太监又回来了，回王爷，他不好办。什么意思？按您的意思，我们派了十二名侍卫出去撵这和尚。哎呀，这和尚可了不得，太厉害了，就那手那么一晃悠，这十二名侍卫都动不了地儿了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，现在外头围着那么多人。因此我二次请示王爷。圣婴一听坏了，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呐、啊！王爷，我出去看看，今天给王府带来麻烦，我心里头不安。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这他谁这么大胆子？本王我也出去看看，这饭不吃了。沈厉王舔着大肚子，一大帮王官侍卫陪着，圣婴老少十三人 起身奔府门。你想呀，神力王府还了得吗？这是二号的皇宫啊，门前这条玉路十分宽阔，都铺的青石板，对面是八字照壁。就见府门外台阶下坐着个大和尚，他屁股底下放的是蒲团。这和尚这屁股有多大，往这一坐，把这蒲团压了个严丝合缝啊！就这和尚在那坐着，比常人站着还猛着一块，那个肉都噔噔噔噔的。窄脑门的嘟噜腮，大眼皮往下吹着，两道白眉毛，那眉毛都多长啊，把眼睛都能盖上。大耙鼻子，鲶鱼嘴，两只大肉耳朵，拉下一个上秤腰腰都能有二两。再看秃头顶上受着戒，身穿青布僧衣，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，在他的旁边有一口紫铜铸作的大钟，这大钟能有一人来高，在旁边放着。圣婴众人出府门下台阶，神力王站在台阶上倒背着手看着，他不能轻易说话。圣婴过来了，圣婴一看在他周围十二名侍卫，这模样才好看，有的一只手在前，一只手在后，那意思要伸手打人和抓人的意思，结果动不了地儿了。有的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，瞪着眼张着嘴，但那动不了了。有的腿抬多高，一条腿单筋独立，但那动不了了。什么模样的都有，圣婴就知道点穴，这是点穴法呀。就见这大和尚眼皮低垂，似睡非睡。昆仑侠圣婴过来一抱拳，出家人请了，出家人圣婴在此。一开始这和尚假装没听见，说到第三句的时候，他的大眼皮刷了往上一撩，从里边放出两道凶光来。您看见毒蛇没有？跟毒蛇那阳光一样阴森森，叫人瞅着害怕。这大和尚满脸的瞧不起，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圣婴，阿弥陀佛。真是圣婴，昆仑侠，你早应该出来，你要早跟贫僧见着面，何必引出这么多麻烦呢？圣婴说，大和尚，咱们有什么话一会儿说。你看看这十几位王官受了多大的罪呀、啊，再说也官职不雅，老和尚，你能不能赏个方便把他们的穴道解开？这倒不难。大和尚站起身来，身材高大，一转圈每个人轻轻拍了一掌。再看这十二个人，哎呦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一个个脸都绿了，四肢麻木，昏昏沉沉，解开穴道，扑通扑通扑通都躺地上了。圣婴告诉神力王，这些人被点过穴，现在身上有点麻木，求王爷降旨让他们回去休息。
可以可以。
神力王一招手，又出了一大帮人，把受伤的抬回去休息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圣婴冲老和尚一抱拳，大师傅，请问您贵上下怎样称呼找圣某 所为何事啊？
嘿，圣婴啊，我无非是个出家的和尚，我名字叫圆通啊，今天找你要算一笔总账。